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主播谢欢。对于每一个有子女的华人家庭，准备4年的大学学费是一笔很昂贵的开支。据统计，到2025年，美国大学私校学费平均会达到每年10万美金，而公校也会达到将近4万美元每一年。面对这么一笔昂大的数字，我们如何通过各种规划来帮我们申请到更多的助学金呢？今天我们就很荣幸地请来了来自加州的助学金和税务规划专家 Michael 陈，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你好 Michael， 欢迎您来到美国故事栏目。
主持人你好，我可以放、要可以放 PPT 吗？还是就直接说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我觉得您要是有 PPT 的话，可以 share 一下您的屏幕，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看到。
那你能帮我，你可以让我 share 吗？
可以的，我想那个，导播可以让我们 share。
对，请让我 share 一下我的 screen， 看看可以不可以，现在还不行。
现在还不行哈。
Host disable， 对，说我不能 share。
Oh, OK， I see。那我们要不先我跟那个导播发一个那个 message， 然后呢您可以先讲好吗？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大学助学金及税务规划专家 Michael 陈。今天的话呢，我们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税务规划，另外一个是大学助学金，好吧？每一个项目里面都有五个话题，好吧？咱们先讲第一个话题。讲税务规划，如何省税？省税应该找谁？省税策略不做，收入高的家庭等于半年白做。今天的世界日报呢，刚刚登出来了，最富的25个人税率低于打工族，最富的这个就是 Amazon 的总裁啊， Tesla 的总裁啊， Warren Buffett， 他们加在一起，他们这个每个人的税率只有 15.8， 比普通的工人还要低。
我听说 Warren Buffett 曾经开个玩笑，他说他的每年报的税比他的那个 secretary 还要低。
是的，好的，我在这个行业已经都度过了15个春秋了，好吧，我做过很多讲座，今天的时间有限的话，我就是抓紧讲重点，好吧。好，要想省税，只要找到当地最好的会计师就可以解决了吗？你的税务问题问了许多的会计师都解决不了，千万不要认为你的税务问题就无法解决，收入高就应该多交税。你的税务问题解决不了，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专家。在税务行业呢，有两类专业人士，第一类是会计师，第二呢是税务规划师。我们的分工是呢，是会计师呢是每年的1月1号来上班，根据你的上一年的所有的收入，把你的收入的分分类，然后有效的填到税表里面去。税务规划师呢是每年1月1号开就下班了，因为必须做税务规划，必须在12月31号做完。好，那现在就是为什么医生要分很多科呢？你看看问的很多事情，外科啊、内科啊、小儿科医生，对不对？而且呢，电脑工程师分为硬件和软件。同样的道理呢，报税的问题的税务问题的话，也有两类专业人士，一位是 税务规划师，一类是会计师，好吧？最能解决你税务问题的专业人士是谁呢？应该是税务规划师。
所以你刚才说的是，税务师分报税和规划，规划实际上应该是在今年之前就应该把今年的税务给规划了，他们是一个预测，而税务报税是一种 reaction， 是吧？
应该是我们学理工的嘛，就相当于是这个税务规划师呢是属于设计型的，等设计好了之后呢，把它图纸就一月一号就交给会计师，让他们去报税就可以了。
嗯嗯，
好吧，好，我们是走着时间的前面。好，咱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要谈，咱们抓紧第一个话就居住在哪个州最好。华盛顿州的话呢，虽然没有个人所得税，没有继承税，但是呢遗产税是全美国最高的，是20%。所以呢全美国最好的三个州呢是德州、佛州和内华达州，没有个人所得税，没有继承税，没有遗产税。
不好意思 Michael 啊，导播跟我讲您现在可以 share 您的 screen 了，你要不要 share 一下看看？
太好了，那太好了。好，我可以 share 了。
嗯，
好了，开始来了。好，这就方便多了。
好的。
这个美国三大 GDP 的地区呢，第一大的是纽约地区，第二是加州，第三是哪个州呢？第三不是西雅图，第三是德州，这大家记住了，好吧？好，所以那为什么有？那如果你想想啊，那是哪个州的居民？如果你在每一个州你都没有住过超过6个月，没有超过半年，那你算哪个州的居民呢？哎。这里面就有学问了，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有钱的人在不同的州买房子，这里面都是有学问的。好，再介绍一个，下一个叫 QBI， 公司老板的福音，合格的公司收入马上就给你减掉20%，这个税法是在2017年实施的。这公司呢必须是 pass through， 个人公司啊 partnership S corporation 和 LLC。报税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第一行，是2020年的税表，第一行是 W2 的 income， 第八行呢是 basis income， 所有的 pass through 啊， partnership 啊， rental property 啊， S corporation 啊，都是从这个 schedule 1到从第八行出来的。我们看的说的净收入呢， AGI 就是这叫净收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收入呢，大家看到第十五行叫 taxable income， 所以大家记住这几个重要的报税的里面栏目的几行的这个数据吧啊，叫称呼什么？好，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safe harbor， 如果你是投资出租房的话呢，也会有20%的，也会可以享受的20%的 QBI 的 income deduction。那有个要求是什么要求呢？你必须要满足250个小时的要求。那有的家里说，那我们家里有10栋出租房，那每一栋房子花250个小时是不可能的呀，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就很容易解决。你成立一个公司去管你的10栋出租房，那你的一个公司你很容易就达到250个小时，好吧？另外一个的话呢，关于这个 QBI income deduction 的话，它有一个对 taxable income 有个要求啊。刚我介绍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叫 taxable income， 如果你是在326600的话，你就马上就是肯定能拿到 20% 的 deduction。如果收入是50万，马上就给你减10万。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超过了426600的话，那你就一分钱就你已经就是说，你已经是不 qualify 了，好吧？2021年的预测的话呢，是在329800的话以下是可以的。 如果是在这个收入区这个中间的话怎么办呢？就是按照国税局的算法叫 SSTB 来算。什么是 SSTB 呢？叫 Specified Service Trade for Business。啊，对不起，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平时我正常的讲座是2个小时，所以今天我要讲的稍微快一些。好，所以呢，这个叫 taxable income。taxable income， 如果你 taxable income 的话呢，稍微多了几百呀、几千呐，会计师是可以帮助你把它减下来的。但是如果你超过2万、3万、10万，那会计师是绝对没有办法的。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就应该找税务规划师，我们就可以让你减5万、10万的都可以减下来。好，咱们再讲一个1969年就实施的税法，叫 Family Foundation。看过我的这个客人的税表啊，这个收入的家里收入呢，净收入是49万，有160万的 W2 呢，有229万的 W2， 好吧，西雅图地区的收入也挺高。在1969年的时候 ，Congress noted some people with high income were legally using so many deductions they were paying much less in tax than low-income people。他们是从哪个 schedule 里减的呢？他们是从 schedule A 里面就直接减掉了。Warren Buffett 在2007年的时候他说，他的税率比他的 secretary 和他 cleaner 还要低，他的一年的收入是$46 million，但是他的 federal tax 只有不到18%，这是真的。好，那为什么收入这么高的人，25个富豪，他们的收入大概都是在10%、15%、18%以下呢？为什么呢？这美国的法律是谁来制定的呢？好，我们做事情就要追根问底吧。好，法律呢是 lawmaker 制定的，这些 lawmaker 的话就是国会、参议员、众议员。那在2011年的时候呢，世界日报报道有11%的国会议员是美国最富的1%，但是到了目前的话呢，这个最富的占了国会议员的话已经占了大概是相当于42%，如果是在那个参议院里面的话占了讲的相当于81%左右，好吧。好，如果是把好，刚刚我讲，对，如果是把这42%，如果是把这个 top 10% 加在一起的话，是82%左右，好吧？所以就是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的话，80%多的人都是属于美国最有钱的人，其中 top 1% 的占42%，100个里面有42个。好，家庭他们设他们呢？这些国会议员的收入很高，对吧？因为他是美国 top 1%， 财产积累也很快。他们有两大头痛的问题，第一呢就是交税交的太多，第二的话呢就是要交很多遗产税。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在196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解决了，每个家庭呢就可以成立一个家庭基金会 family foundation。这你们都听到了，沃伦这个 Bill Gates 还有一个 foundation 很有名，好吧，就是这个美国的好大的公司的这个 VP 啊，那肯定是 director 都是有 foundation 的啊。有了 foundation 的话，你每年就可以给把你的收入的30%捐给自己。如果你是50万的收入，你就可以给自己捐15万，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少交7万块钱的税。而且呢 Family Foundation 里的钱呢，认为这是一个 not-for-profit 的一个 C Corporation， 这个 C Corporation 呢你不关掉它就一直在存在，这样的话呢它就没有遗产，就没有遗产税。所以呢 Family Foundation 呢让你减少数十万的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及数百万的遗产税。这是我们英文版的Family Foundation 的说明，好吧。 Family 就税务规划的话，像主持人的谈到的，就是你必须在12月31号做完，然后 把钱放到你的账户，放到 foundation 的账户，你第二年你就可以少交很多的税。好，这是我的客人，24万8的净收入的客人，有了15万9的 itemized deduction 从 schedule A 交税只需要交14000，25万的 W2 的家庭交税只需要交14000。另外一个呢是43万4的这个工程师的家庭呢，有了16万3的 schedule A 的 deduction， 交税只需要交7万。那你放的钱放在 Family Foundation 的钱，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你可以炒股票。比方这个家庭，他们每年炒股票，这个是就赚了$2000 million，交税呢交了$22 million，22157525，他们的 capital gain tax rate 是多少呢？只有1%。他是谁呢？就是你们的邻居 Bill Gates Melinda， 他们炒股票每年只需要交1%的 capital gain， 你们呢最少是15%。你放在foundation里的话呢，就说如果你不想炒股票，你就可以把这个钱交给世界上最股神 Warren Buffett， Warren Buffett 帮你去管炒股票，他的股票的话5年的 return 的话是103%。或者的话呢，你去可以买一些这个是艺术品啊，买就是这个画这个画呀，这些也是可以买的，可以买你从你孩子画画，你可以孩子画的画你也可以买下来呀，好吧，是各种各样的美酒啊，什么老古董车呀，这些手表啊，好吧，都可以做这些。好，那成立 foundation 之后每年的 maintenance fee 是多少呢？每年只因为这是 not for profit 的，没有联邦税，没有州税，只有需要每年报个税表，这税表的费用只需要$600，好吧？成立一个 family foundation 呢，一共的费用是5000，其中的话有$1000是交给政府的费用。我们公司的话呢，成立 family foundation 做了15年了，我们的口号就是我们的就是敢保证，一定要一旦受理保证成功，做了15年了。好。Case study， 那 Family Foundation 怎么去运行呢？我们看看 Warren Buffett 啊， Warren Buffett 的话呢，他把3个 building 给了 就是 Gates Foundation， 还有其他的 charity， 其他的 charity 是谁呢？是给他的3个孩子，每个孩子让他们自己成立一个 Family Foundation， 把他给每个孩子送了$137 million。好，那怎么去用呢？比方说要你们孩子快进入高中了，这高中要成立一个 high school club， 比方你的孩子他不看他是喜欢科学啊，还是喜欢艺术，还是喜欢电脑，好吧，他喜欢什么你就可以帮他成立一个这个 high school club， 你这 foundation 可以给他捐钱，大概是100-200。那怎么样去吸引会员呢？那你问你的孩子，就问你问他，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艺术，那就说，哎，如果你的孩子你最喜欢，那你最崇拜的这个艺术家是谁？你的孩子说谁谁谁谁谁谁，他说那你可以把他请过来，请他给我们讲做讲座呀。这样的话呢，你的孩子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announcement 呢就发出去，那肯定有许多学生来报名。你的孩子的 high school club 的话呢就会非常的活跃，完了以后呢会员也很多，这样呢对你的孩子的组织能力啊管理啊 social 啊都很有帮助，而且通过你的孩子通过和他最就是说仰慕的吧，最欣赏的这些艺术家们直接打交道的话呢，真正学到东西最多的话应该还是你的孩子，好吧，这样的话呢，你的孩子在 high school club 的话呢，会学到很多的有益的这个 skill， 对他申请大学呀、啊、也很有帮助。这样的话呢， 还可以请你这个最有名的艺术家给你的女儿的话呢，让你女儿给这个给她仰慕的艺术家呢写封这个推荐信，对她升大学也是有帮助的，好吧？好，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在美国都很忙嘛，所以这有一个比较忙的一个叫浩然先生，他在美国的话呢很忙，完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回到他的母校成立了一个浩然奖学金，完了以后呢，那因为在中国他经常他很忙回不去中国，就像 Bill Gates 一样，刚开始的 foundation 也是请他爸爸来管，开个物的话也是请他爸爸来管，那我们浩然先生的话也是请他爸爸在中国做他的总经理来管他的 family foundation， 这样的话呢他要也当然他爸爸要工作嘛，他也给他爸爸要发工资，好吧，完了以后那大概是一年给个发个3万呐、啊、4万左右，看看工作量吧。所以呢他的这个孙子孙女的上这个 kindergarten 啊，上学校啊，上大学的费用的话就爷爷就可以直接出了，因为爷爷挣到也有美金的收入了。好，刚刚讲到的话，如果你的要是很，如果是你的叫是 taxable income 比 QBI 的 income 这个 limitation 稍微高了3万5万块钱，高了10万，那你 foundation 马上就可以让你降下来，是吧？一降下来，比方你是30万，30万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放到30万，你就可以放9万块钱，让你的 taxable income 降9万块钱，这样你就 qualify 了。这样的话你的公司的收入比方是公司收入是40万，这样的话你马上就可以减掉8万块钱的收入，少交很多的税。
Michael，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现在呢要插播一则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请您讲解好吗？
好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Michael。 请继续分享你的。
好的，好的。税务规划第二个话题，大家现在是炒股，大家是美国现在是全民炒股。好，炒了股票，如果你赚了钱，很多人找到我了 ，Michael， 炒股票赚的钱要交很多的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好的，这是觉得有好解决的方法。这个法律呢，是在2013年就有个法律叫 TTX， 叫 Trader Tax Status。如果你要是能成立好，经过国税局的批准，你呢就是专门有一个叫金融公司了，就跟 Morgan Stanley 啊，这个是 Goldman Sachs 是一模一样的话，你所有炒股票的收这个炒股票就没有什么，就不分短线和长线，也没有什么 wash sale 了，你所有炒股票的收入都属于 ordinary business income。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股票公司你就可以享受到 QBI income deduction 了。如果你炒股票赚了50万，马上就可以给你减掉10万块钱的收入。而且因为这是一个 ordinary business 正常的一个公司，所以呢你就可以公司的收入你也可以放到自己的公司退休金里面去，一年可以放进去20万。而且因为这是公司的收入，公司，所以那公司里的电脑啊，家里的办公室啊，软件啊，所有的事情都属于公司的正常支出。而且这个电脑就是还不能是破破烂烂的电脑，必须要是一个 professional 很好的电脑，才就是说越好越越电脑越贵，越速度越好，越专业越好。而且因为这属于正式的公司，所以呢你炒股票的收入还可以用来买这个人寿保险啊，买健康保险，做这些所有公司别的就是医生诊所呀，律师事务所可以做到的事情，你们就是这公司都可以同样做，享受同样的税务政策。另外一个第三个叫这个讲一个1988年实施的税法叫 DST 1031，大家听说过1031？当你的房地产呢地产有了很大的增值，如何做到缓交税、少交税、不交税呢？除了1031之外，还有一个 DST 叫 Delaware Statutory Trust 1031。这个1031的话呢，是不需要你是不需要贷款的，就直接买 DST 的这个 share 就可以，这 share 里面就包括贷款了，大概是10天之内就可以做完，好吧。而且的话呢，因为如果你要做传统的1031的话，你的是选择的房子啊都有限，你是一个房子只能换一个房子，一个 apartment 换一个 apartment 的。但是呢如果有了 DST 之后，你就可以把你这些零零碎碎的 rental house apartment 就换成一个高档的 commercial 的，就是商业楼盘，每年的 return 大概是5%左右。好，今天我因为时间有限，我要讲的快一些，只能讲个概念啊。大家要想了解最更详细的话，请看我的 YouTube 的这个视频啊，我的 YouTube 的。大家可以找到 YouTube 去找 Michael Chen College Financial Aid， 一下就可以找到了，点击量现在有8万人。好，我们抓紧讲。另外的话呢还要讲一个，大家不是要朝这2017年的实施的税法呢叫 Opportunity Zone。 如果你卖了股票卖了房子之后呢，你还有时间，在180天之内你可以把这个是180天之内把不想就是如果不想交税的话呢，赶快就可以把钱放到 Opportunity Zone 里面去。 Opportunity Zone 的话，如果是你放进去钱，如果你能坚持到5年，那这个时候呢你在5年之后你才需要写支票给国税局，税率的话呢还可以省个10%。如果你可以能等到7年的话呢，你的税率的呢就是 在等了七年之后再写支票，你的税率的话就可以降15%。 Opportunity Zone 呢最好的一个呢这个 benefit 的话，就是你放在 Opportunity Zone 里，如果你放到30万，在十年之后如果变成了100万，那涨的70万你要拿出来的话是不需要交任何一分钱的 capital gain tax。 另外还有一个叫 IDC， 这1983年实施的税法，美国政府为了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鼓励大家就来投资石油天然气。如果你要投进去5万块钱，马上就让你的收入，就给你发个 K1， 让你的收入减4万。如果你放进去12万的话，马上就给你减10万块钱。好吧，这个我们一个工程师216,000的 W2 的收入，做了 IDC 之后呢，交税是零，国税局退税退回来43,000。另外一个税法呢，叫是2015年实施的税法，叫 QSBS， 是什么呢？叫 Small Business Stock Capital Gain。如果你要是给投资，你作为一个 angel， 你给个投公司，结果如果这公司呢在5年之后，要是说上市了，或者说是就是被别人买下来的话，你投的钱，这个到10个 million 你是不需要交任何 capital gain tax， 10个 million， 不需要交税，这个是非常，就是 tax free， 非常那个有吸引力，好吧？还有具体的，好，我们抓紧讲。好，我们公司呢，好，所以呢，我总结一下啊，在税务行业呢，是由两类人专业人士组成的话，不仅仅有会计师，更有税务规划师，但是呢。税务规划师呢是很少很少很专业，所以呢很少有人在做，好吧？说最能解决你的税务问题的专业人士是税务规划师。我们公司的话呢有两位会计师，我们这个公司呢服务美国50个州。我们公司的收费的标准的话呢，就是尽量跟你的会计师是一样的，好吧？所以呢，我刚刚这还有一个 summary 啊，如果 tax planning， 如果你要有股票的话呢，有3个 scenario， 好吧，有3个方法。如果你呢有了股票，你还没有卖，那你就应该成立一个 family foundation， 把你的股票直接捐到你的 foundation 里面去。然后在 foundation 炒股票，最多的 capital gain 只有2%，或者是你呢？放的你就放的一些，你觉得放的还不够，那你就可以成立一个股票金融交易公司，好吧？刚刚叫 TTS。如果你已经卖掉了怎么办的话呢？你如果在180天之内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Opportunity Zone 里面去啊。这些大家这些图，大家是我的 PPT 啊 video， 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找到我 Michael Chen College Financial Aid 的，大家就可以找到我。好，我们下面讲，时间有限，我们抓紧讲第二个话题，大学助学金规划。大学多年来的话，我们成功的帮助了许多家庭得到了大学助学金，帮助了叫三高一有的家庭。有什么叫三有一高呢？有资产，有股票，有出租房，高收入的家庭得到了助学金。而且帮助了一些呢认为得不到助学金而不去申请的家庭，帮助了申请了但没有得到助学金的家庭。那助学金的话呢，是这个美国由美国教育部来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执行的。助学金的话呢，在美国是按需分配，保证每一位高中生不管他父母的经济情况怎么样都能进入他理想的大学，从而美国才能不断的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你们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呢，不要担心大学的费用是4万呢还是说是10万块钱，私立大学10万，不用担心， 你要只要担心的话，就是你们家的大学自付额。在美国的话呢，公立大学的是小学呢、初中、高中是义务教育，是不用交学费的。上大学就不是义务教育了。但是你们要出多少钱呢？这就要根据你们家的收入和资产要算出来。但是大家要记住，算的时候呢，不是根据你们家的净收入，不是根据你们家的全部收入，也不是根据你们家的全部资产，是根据你们家的净收入和净资产来算的。所以呢，这就是很多家长了最大的迷思，好吧？很多人家长说，哦，我们家里头收入高 ,W2 20万，有五栋出租房，有股票，我周围的朋友同事都拿不到，我难道我可以拿得到吗？我的回答是说，如果你经过了，你了解了申请助学金是看着是不是是看你的净收入和净资产的话，那做好调整，保证你可以拿到高额的大学助学金，而且交纳最少的税。我们把家庭呢分成四大类：低收入低资产的，低收入高资产，包括新移民呐、餐馆老板呐；高收入低资产叫白领，工程师啊、科学家呀、教授属于白领。什么叫白领呢？我的理解就是每个月领三万就花掉三万，这才叫白领阶层，好吧？
Michael，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分享，好吧？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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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美国故事。今天我们请来了来自加州的大学助学金和税务规划专家 Michael， 跟我们分享如何申请教育基金。有请 Michael。
好的，我们继续啊。我们把家庭分成三大类，四类：低收入低资产、低收入高资产、高收入低资产、高收入高资产的家庭。如果低收入高资产的话，比方说新移民呢、餐馆老板，好吧？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把你的高资产出租房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资产解决了，你们家里头的话呢，那就是可以拿到最高额的助学金。餐馆老板请注意啊，你们家里头有了出租房拿不到助学金的主要原因不是租金的收入，而是出租房里的资产，这是最关键的。好，白领阶层高收入低资产，你们拿不到助学金的90%的原因不是说你们家里有点股票啊，有点存款，是因为你们的收入太高，所以呢，你们应该是花90%的精力要做好税务规划，把你们家的净收入降下来，这样的话你们家里头保证可以拿到 最高额的大学助学金，而且还交纳最少的税。如果属于高收入高资产的话呢，这个家庭拿到助学金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从省税税务规划的这个方向去做，知道吧。那高收入什么叫高收入，大概是属于哪个阶段的话呢，如果你们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差四岁的话呢，这个高收入的话，这个界限的话就是在20到25万左右。好，第一我们要讲一下申请助学金的话呢，不是说就是填个表而这么简单。就像孩子考试之前，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快考试了，赶快要去准备，要去复习。有的家里还请这个私教来帮助学生去准备，好吧。申请助学金的话呢，叫也是在申请之前的话呢，一定要按照把你们家的收入和资产按照美国教育部和国税局的规定，把学生和家长的收入资产安排好了之后再去申请助学金。助学金申请的话呢，交上去之后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美国教育部和大学要做来审核。不是审核的话呢，第一步就是要看你们家的税表，所以呢税表是非常重要的。哪些大学的呢，绝对不要允许你的孩子去申请呢，这是啊。如果你的孩子的 SAT 在1400分以下，千万不要让他申请外州的公立大学，不要申请 UC Berkeley 啊、UCLA， 或者是普渡啊，或者是这个 Georgia Tech， 好吧？一申请了，就会要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要交外州的学费。一个学生，你们一个学生要交三份学费，而且呢，如果 SAT 呢在1400分以下呢，也不要读二三流的没有钱的私立大学。这个二三流私立大学的话呢，比方说 BU Boston University、Northeastern University， 这属于二三流没有钱的私立大学。那如果你的孩子是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申请一些二三流的、有钱的、有特殊专业的私立大学。比方说，在北加州就有一所大学叫太平洋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这所大学的话呢，在2013年的话，收到了$125 million的捐款。这个大学呢最大的特色的话呢，就是有一个 accelerated program， 叫连读，叫学士博士连读，6年就可以拿到药剂师博士学位，6年就可以拿到牙医博士学位，6年就可以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好吧。如果哪些女孩子，比方女孩子想进医学院，我就觉得话呢，读医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到35岁才能读出来。所以呢，我就是建议，如果你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想学医的话呢，那为什么你不让这个就是这个女生啊，就是要学一个 PharmD 啊，多好啊！24岁出来就是博士，博士出来之后呢，天天在医院里头刚开始上班。除了和病人打交道，天天就是和医生打交道，那就是除了医生都不认识，那以后你的女儿会嫁给谁呢？哎，找个医生的老公倒是不错，那时候他们35岁了，都出来了也不错，好吧。好，另外一所大学呢是在南加州，叫 Pepperdine University， 这个是娃哈哈的这个接班人钟福利，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这所大学最好的话呢是 Business MarketingCommunication 都非常好。好，那如果你们家里头是三有，有存款，有股票，有出租房，那怎么样减少你的资产以获得最高额的大学助学金呢？ 家里头很多家里头还有五二九啊，五二九我是绝对反对的，因为五二九对申请大学助学金有很大的影响，好吧？具体的话，请看我的视频，而且又这个五二九的话，你放进去容易，拿出来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好，所以我反对五二九和把这个钱放在学生的名下。在美国教育部规定的话呢，退休金是不算的。如果你是工程师，说啊，你有500万的 401k， 这个申请助学金的时候是不看的。如果你是有 Prime Home， 即使是200万，你 pay off 这200万也是不算的，只看你的 saving 啊、股票啊和 rental property。那一谈到这儿来的话呢，餐馆老板就跳起来了。餐馆老板说：“哦，工程师的500万的 401k 都不算。”我餐馆老板，我没有 401k， 我的退休规划就是，出租房。我老的时候就靠出租房的收入来退休。那为什么我出租房的200万你要看资产呢？这话呢对不对呢？对。所以呢，这很多事情，你一定是要据理力争，但是还是要按照美国教育部的规定，计划好了之后，你不管有多少出租房的资产都不算。那听了餐馆老板的这么一说的话，那中国的移民 EB5 又说了，哎，那说工程师的500万的 401k 不算，那我们这个投资移民在中国的资产也是那些存款也是我们来准备退休的哈，那也应该不算呢，对不对呢？对，只要你做好规划，中国的资产也是不算的。美国教育部规定，学生名下的资产20%，每年必须拿出来20%交给大学。家长是6%。如果你要做好规划，放在金口袋里面的，有的金口袋里只算1%，有的根本就不算。那如何降低你的资产呢？就是四个方向去想啊，你自住房不算。这个退休金里的钱不算，人寿保险里的钱不算，第四，公司里的资产是不算的。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有了出租房，有了股票，你把它放在公司的名下就不算了。好，这个资产就很容易迎刃而解。第四，高收入的 W2 家庭，工程师的家庭，那怎么样才能降低你的净收入，以获得最高额的大学助学金并交纳最低的税呢？很多人 Silicon Valley 的家庭到我的办公室来说， Michael， 我们家里头一年收入只有20万，这湾区都算穷人。我说在湾区的收入20万是算不太不是不算高，但是我说请问一下，你知道美国平均的家庭收入是多少吗？平均家庭的收入是6万，记住了，平均家庭是6万，你是20万，你比别人要高，所以呢，你在全美国来说你属于高收入。那怎么样去降低呢？那收入与大学自付额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是我的 copyright 啊，我的版权。如果你们家的收入在3万块钱以下，上大学的自付额是零。如果是7万，你们上大学要出1万；如果是10万，上大学要出2万；如果收入是15万，上大学要出3万5。也就是说，到了15万，如果你不做任何规划，这个公立大学是拿不到助学金的。如果你的收入到了20万左右，那你的家的自付额是在7万左右，也你们家上了私立大学。公立大学都拿不到助学金，如果没有做好规划的话。好，那怎么样？那那个家庭20万的家庭，这个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很多嘛，在这个硅谷很多。那怎么去计划呢？规划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如果是20万的 W2 的家庭，什么事情都不做，一年要交税交4万，上大学一年要出8万。你每年第一年要出去12万，交给国税局的钱拿不回来，交给大学的钱拿不回来，所以你的风险是100%。一年就出去的12万， 第二年你不做计划又出去12万，第三年又12万，第四年开学了你快没有钱了，怎么办？那也没办法，因为你收入高，你必须要交4万块钱的税，你收入高，那你是拿不到助学金的，所以呢，第四年就要砸锅卖铁，要拿出来12万，在短短的4年之内，你们家里头就拿掉，就是要扔掉了48万，风险是100%，对吧？啊，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如何降低你的收入呢？那把把这 401k 里头多放一些 IRA， 多放一些可以吗？或者是说 defined composition 多放一些可以吗？不行，因为申请助学金的时候，我们美国教育部看的是 modified AGI， 是要把 401k 啊 IRA 的 contribution 18000、19000啊6000会要加回来。好，那如果你是 business owner 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个 defined benefit。公司的退休金一年可以放进去20万，那这样公司的收入低了，这样的话你个人的收入也就会相应低下来。而且的话呢，大家谈一下啊，公司的收入如果是 C corporation 的话呢，只有21%，那你的个人，如果你的收入高的话，你的收入会在40%，咱们说个45%左右吧。那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发工资呢？所以呢，很多人是这么做的。把钱尽量的留在公司，公司的最高的税率是21%。那要是没有钱，那没有钱过日子怎么办呢？你可以到银行里去贷款。你说我公司里头有500万，我要贷款50万来生活，银行肯定会给你贷，肯定会给你贷款的。或者是你就直接。
Michael， 不好意思，我们那个时间。我们那个这个节目的话呢是10:30以后还有一个其他的节目，所以我想现在的话你能不能 wrap up 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些信息非常非常重要，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如果听众对您讲的感兴趣的话应该怎么和您联系？
好的好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因为时间确实有限啊，要不联系的话大家就上那个 YouTube 搜 Michael Chen College Financial Aid， 一下你就收到我了。
okay， 好
吧。
好的好，所以那个地方会有怎么跟您联系，然后请您报税做规划，对吧？
是的是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Michael。
好的呀。
嗯，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有限，尽管这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只能现在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观众对这个节目感兴趣的话呢，请上 Michael 的 YouTube 查询 Michael Chen，你就可以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好的，我们再次感谢 Michael。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下周的美国故事再见。